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凌云，欢迎来到澳洲广角。我们将为您播出几则社区消息以及澳洲人喜爱的巧克力甜品的制作过程。悉尼埃士菲市是华人聚集区之一，历来有小上海之称。最近市政厅推出了最受欢迎店铺奖，下面让我们一起到颁奖现场看一看。
颁奖仪式在埃士菲市市政厅举行，一组小提琴练习班的华人小朋友们为颁奖现场提供了一点浪漫色彩。市长特德到场主持此次的发奖仪式。受欢迎店铺奖的评选标准包括店面整洁卫生、有吸引力等，分为两个部分，最佳整体店面橱窗陈设和最佳有改进店面橱窗陈设。此奖项于3月21日推出以来，共收到了158个提名，入围最后角逐的约有30个中西方商家。市长特德在颁发了荣誉奖及二等奖之后，宣布了最佳奖获得者。最佳整体店面橱窗陈设奖由上海馄饨王夺得。店主 Tina 表示，希望通过赢得这个奖项来改变外界认为华人店不卫生的错误概念。
因为听到很多都说我们中国店是脏的，然后我们两年多来天天打扫搞卫生，不是一般的搞，天天就是花这点钱在搞卫生。我觉得应该做好，为我们中国人争气，为我们上海人争气吧。
最佳有改进店面橱窗陈设奖得主是上海美食小吃老板 Jack 说，他在接手此店后，用他的美术专长使店面焕然一新。
在这个几个月之中呢，我渐渐得出一个经验，我觉得呢，就是随着现在呢，整个一个世界的格局啊，那个商业发展的那种环境啊，首先吸引你的是视觉效果，我觉得视觉效果很重要，这可能跟我的美学学美学的背景有关吧。
沿着埃士菲市的主街，各类华人店比比皆是，华人居民也有了相当大的比例，能在立家立业的同时，也为美化社会做出些贡献，算是新移民对异国他乡的一个回报吧。
优昙婆罗花是佛经中所称的灵瑞花，据说3000年才开放一次。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意味着转轮圣王下世渡人。在韩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等地传出优昙婆罗花盛开的报道之后，澳洲布里斯本也发现了优昙婆罗花盛开的现象。
观众朋友们，有一种在佛经中被称之为天花，于世间所无，不需要水分和泥土的滋养，3000年才开一次的奇妙小白花，近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有两处有新的发现。现在就让我们跟着摄影机去看看这旷世奇葩究竟是开在什么地方吧。
许氏夫妇在他们家门前的这棵榕树上，同时发现了两片叶子上都绽开了纤细的白色小花。他们把这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看得十分的殊胜，
觉得心里那天很殊胜了，觉得哎，这个花终于在我们家有开到了。
他们将这两片叶子摘下来，细心的保存。十多天过去了，叶子干枯了，奇妙的小白花依然如故，洁白无瑕。女主人妹告诉记者：“
我就看到那个网上说，这是3000年才开一次这种优昙婆罗花，就是说有一个圣者要下世来救度世人。
有些人误认为这是真菌，其实真菌的生存和繁殖环境通常是在温暖潮湿、湿度较高的地方，而且传播繁殖得很快。而我们布里斯本是全澳气候最干燥又极度缺水的地方，而且现在正处于冬季，夜晚的气温低到大约5度左右。再带大家去看看下面的这簇小白花又是开在了什么地方。
就在这座四处通风的停车棚下，在这辆轿车前门的玻璃窗的胶皮圈上，也长出了几朵稀世奇花。要不是车主人当时也误以为是异物，用手去抹了一下，现在不会看到的是9根花茎、7朵花冠了。 瞧它们在微风中欢乐地摇曳着。无怪乎现代不少专家说，要是地球上的花，不可能在没有泥土和养分的地方生长。根据其他媒体报道，此花出现在韩国寺庙佛像的脸上，台湾嘉义小学的玻璃窗上，以及中国大陆的沈阳发现的一节钢管上等多处地方出现的这种小白花，就是佛经中所说的三千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它再一次证实了佛经中的预言，此刻正悄悄地在人间发生着。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而它和浩瀚的宇宙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想要一探究竟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上网站去寻找答案，说不定您会发现更令人惊叹和向往的事情呢。祝大家好运哦！
原住民是澳洲这块古老的大陆上的原始居民，在白人到达之前，他们已在此生活了4万多年。欧洲白人的到来对原住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入侵。200多年来，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已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所以一个全国性的原住民电视台的开通，在今天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澳洲原住民电视台 NITV 的开通仪式于7月13日上午10点在悉尼动力博物馆举行，同时进行了现场直播。澳洲联邦信息、电信技术及艺术部部长柯南到场致辞。
So this is a proud first. NITV is a national concept targeting both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people, all Australians, and it will hopefully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SBS and ABC, community television and pay TV. This service will provide Indigenous news, children's television,drama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reflecting the breadth and diversity of our Indigenous communities.
电视台董事长本赫雷德表示，原住民电视台的开通是澳洲原住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他对于保持原住民文化、加强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NITV was founded on clear and lasting principles.And we have a great deal of expectation to live up to. I am confident that we will deliver a bold and creative new service, which will be a sustainable business controlled by and for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执行总裁特纳到场致辞。
I made a commitment with this service to be the voice of our people, to make Indigenous people feel proud about our culture, to revitalize our diminishing languages.And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with the world through the most powerful medium known to mankind. We aim to make an impact now and create a legacy for the future by captur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life.
发布会还请来几位著名的原住民歌星及影视明星表演助兴。原住民电视台是由澳洲联邦政府于2005年拨款4850万澳元资助成立的。2007年在北领地的 Alice Springs 建立了总部，并在悉尼成立了分部。原住民电视台成立后将24小时播出，覆盖60万观众。节目包括新闻、艺术、文化、音乐、电影、纪录片、戏剧、教育、儿童节目、语言节目、体育、喜剧等多种形式。目前通过卫星向澳洲北部、昆士兰和南澳播出，同时通过原住民商业电视台播出。今年晚些时候将通过收费电视、数字电视等覆盖更多的观众。
台湾芒果近几年风靡日本市场，目前正式登陆澳洲，从而改善了澳洲冬季缺乏新鲜芒果的市场需求。7月14日，台湾多家机构在悉尼共同举办台湾芒果澳洲发表会。
新闻发布会在悉尼市中心的 MLC 大楼顶层举行。
这是由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台湾区蔬果输出业同业工会、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以及雪梨台湾贸易中心等共同举办的。
最重要的是台湾的水果，台湾的水果的品质不但便宜又好。Taiwan's agricultural fruit is...
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林松焕代表致辞中表示，台湾芒果走入澳洲市场是重要的喜事。除了台澳双边贸易的友好关系之外，台湾芒果的质量也堪称世界一流。他说，台湾芒果登陆澳洲不会影响澳洲本地的市场，因为台湾季节正好跟澳洲相反。台湾芒果旺季是澳洲的冬天。他希望未来有更多不同种的水果进军澳洲市场。发布会上，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国际处国际行销科科长陈瑞荣、蔬果工会苏允尧理事长、澳台贸易协会副主席张聘均到场致辞。台湾芒果的主要产地是台中县玉井乡，此次登陆澳洲的台湾芒果有金色和红色两个品种。澳洲海关对水果入境的把关非常严格，水果质量就成为了进口许可的重要考量项目。
那我们台湾的芒果呢，好，为了能够行销到全世界，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目标呢，也是世界上对于这个检疫最严格的一个日本，所以在我们经过这8年的努力之后呢，那可以把我们的芒果呢销到日本去。澳洲呢，它正好是我们一个季节相反，那产季呢正好有互补的作用，而且呢澳洲的所得很高，那就像你所说，澳洲呢它也是一样检疫非常严的，那我们就是以我们日本这一套的这个检疫的技术呢来跟它做申请，终于在今年的5月，那同意它把我们芒果呢进口到可以进口到澳洲来。
发布会上播放了介绍台湾芒果的短片，还准备了不少装点精美的台湾芒果供来宾品尝。据悉，首批40吨台湾芒果即将抵达澳洲。
台湾芒果
赞！我想消费者就是最好的品质管制，因为如果说不好的东西过来，我见消费者根本不会买，所以市场我相信它就会决定这个产品的品质。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出口的厂商，我们的台湾厂商也会最大的努力来保持有好的品质。
澳洲拥有庞大的芒果市场，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一块稳定的立足之地呢？还需拭目以待。巧克力是许多澳洲人都喜欢的甜品，今天就让我们的主持人文心带您到悉尼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酒店，去看一看曾经担任过文莱国王御用甜品主厨的烹饪高手制作巧克力的过程。
对巧克力啊，可真的是情有独钟了。人们开玩笑说呢，10个人当中就有9个离不开甜品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到这个位于市中心的 Star City 酒店，来品尝一下他们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甜品。
Simon 先生是 Star City 酒店的部门经理，他管理着酒店几十家外租商店。我们今天就在他的引导之下，走入了正在这里做宣传的几百粒巧克力的世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各式香甜的巧克力谁都喜欢，看着他们还真眼馋，来试试自己的身手吧。嗯，还不错呢。Simon 先生问我想不想尝尝酒店甜品主厨 Barry Jones 的手艺，这还用问，答案当然是 yes。 Barry 的父亲是一位蛋糕师，从18岁起他就开始和父亲在一起工作，之后成为了文莱国王的御用甜品主厨。 Barry 要给我们制作一道自己的得意之作。
我们两个呢今天要一起做这道甜品，我的工作呢就是把大家看到芒果丁还有这是什么Chinese 我的第一道工序呢是刚才他已经教给我了，把切成这种小丁的呢芒果摆在这里头。 Can I use finger?
Yes
没有办法，我已经戴上手套了，所以肯定很干净的，我不得不用我的手。 I have to use my finger、好了，摆成这样。他说我做的不错，在鼓励我呢。好，然后
absolutely perfect.
Okay.
And then I'm going to pour some chocolate sauce on the plate.
然后就是他的工序了，他要把这个把巧克力挤在上面。哇。
And then so the next thing you're going to do is put the.
又该是我的工作了。
Okay.
然后我要把 What's the name of this?
The chocolate tower.
Chocolate tower.
Yes.
我们就叫它巧克力塔好了。
And you put some half raspberries around.
然后下面呢，我要再把它装点起来，一个，两个，三个。
And a little bit of the passion fruit in there. Just a few seeds.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点那个热情果的籽。做得好看一点。
Just a few, yeah, just little drips. Very nice. That's okay.
Okay. 好了。
Next, I'm going to put three chocolate mousse with malt.
Okay. 我们为什么现在咱们看到这个不同的颜色呢？就是因为我们巧克力不同。那上面是白色巧克力，中间呢是由白色巧克力跟黑色巧克力呢混在一起的，下边呢就是黑色巧克力了。
And next is a frozen.Ice cream in a covered in caramel meringue, and it's glazed with a torch.
中间这个呢最有意思，它是由巧克力啊和奶油冰淇淋做在一起的，但是外边这一层呢是放在烤箱里烤出来的。Good job, it. You just want to show all this first. 真的很好吃吃在嘴里凉凉的，香香的。再来一口大的。
在酒店很多的餐馆中都可以尝到 Barry 的手艺，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家 Garden Buffet 中就可以大饱口福。经理 Roger 骄傲地向我们一一对他们做了介绍。要说到 Roger 自己最爱的甜品，他马上就说，我是意大利人，最爱吃的就是空心巧克力甜食。香酥的面皮包着事先调好的奶黄，再浇上巧克力酱烘制而成的。最后 Simon 把我们带到了位于酒店顶层的 Elster 酒吧。从阳台向对面望过去，正面是高耸的雪梨塔，左边远处著名的雪梨大桥连接着商业中心北雪梨。调酒师正在为我们制作一款特别的巧克力鸡尾酒。高脚杯里的冰块是干什么用的呢？咱们一会儿再说。那么另外一只酒杯是用来调酒的。可能有的朋友要问，那巧克力在哪儿呢？怎么看到的每一瓶酒都是清澈见底，晶莹剔透。对，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五秒钟就够了。懂酒的朋友一定猜到了，冰块的作用是为了冷却杯子。那么沙漏的作用呢，就是过滤，以确保成品中没有一丝瑕迹。鸡尾酒散发出淡淡的巧克力甜香。
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呢品尝完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巧克力甜品，那么我手里呢又是一杯啊巧克力制作的这个鸡尾酒。那我希望呢喜欢巧克力的朋友们也能像我一样来到这里品尝一下这个美味。
澳大利亚有着蜿蜒绵长的海岸线，沿途的风景真的让人叹为观止。漂移在南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和维多利亚州山峦起伏之间的大洋路，是公认的世界级海岸公路之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展示出闻名世界的自然奇观。
大洋路是你来墨尔本旅游一条不可错过的旅游路线，它的全长有300多公里，它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经过了12年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机械帮忙的情况下用双手为我们开创出来的。今天我们要去看的12门徒呢也在大洋路上。
灯塔是大洋路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沿着海岸有10多座孤立的灯塔，这座灯塔向游人开放，每个灯塔都代表了一个搁浅触礁的意外。这里就是伦敦桥，因为它的形状，酷似那座双孔拱桥伦敦桥，所以得名。这里啊，还有一个故事。1990年的1月，它的一段桥面因长期的侵蚀而被海浪冲垮。当时正有一对情侣在桥上欣赏美景，被突然倒塌的桥吓得惊呆。后来，当地政府动用了直升飞机，才将这对爱河中的情侣带回陆地。这里是有名的沉船海岸，19世纪时很多船都在这里遇难，据说曾经有500艘帆船沉没于此。海浪攀上岸滩的呼呼风中掺杂着沙子，吹在人的脸上身上，似乎在诉说着那一个个无奈的故事。这里就是著名的12门徒，看这些土黄色的巨石屹立在一波又一波的碧蓝海水里，实在是人间的一大奇观。这组大自然造就的奇特岩石，因为其数量及形态恰巧酷似耶稣的12使徒，于是被称为12个门徒。这12门徒岩实际是海蚀地形，几千万年来日积月累的海浪冲刷使它从海岸脱离，造型各异。由于岁月的冲洗，现在12块岩石只剩下7块了，但是我们依然会叫它12使徒岩，依然是大洋路的代表性地标。千百年来，这里的海浪不断地互相纠结遗弃，冲撞着岸边，而它们就像忠实的卫士，守卫在澳大利亚的海岸。
你一定要来身临其境，才能体验它的无限壮观哦。观众朋友，这次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